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新西兰双子留学的持牌移民顾问张云，来跟我们说说在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之下，新西兰的移民政策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张云，新的法案对申请新西兰的签证有什么帮助或者利好？
好的，最近刚刚出台的这个移民法的临时修改法案呢，它是其实是就是给政府更大的这个权力和灵活性来应对这个在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啊，政府能够去修改签证条款啊，延长签证期限啊，或者在旅行禁令下啊，停止海外签证的这个新申请，并且拒绝这个申请人入境新西兰，这些都等于说是给了这个移民局更大的这个权力和更大的操作的空间。因为在原来的这个法律框架下，基本上很多时候移民局做的决定，它就算是特批，它只能是个案处理，它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对某一个签证类别做出修改。所以这一次呢，政府它提出来这个修改法案呢，其实也就是说赋予了移民局呢，这个会赋予了政府呢更大的这个权力，能够去修改这些法律之后呢，就能够去解决目前这个移民局面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签证上面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很多申请人他们也很担心在疫情底下，因为他们这个工作没有了，或者说工作的这个情况发生改变了，这样会导致他们可能是违反了原来的签证规定。那同时对于移民局来讲，他也很困扰，就是说他也很同情这些签证持有人面对的这个困境，可是他如果在原来的这个法律框架下，他也无能为力。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困境，这就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提出来这个移民法的这个修正案啊，这个是这个修正案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那么这一次它主要是通过了8项临时的这个权限的这个实现啊，就是说给出来8项这个等于说赋予了移民局这方面的一些权利。这当中就包括了比如说增加呀，或者更改啊，或者取消这个短期签证持有人的这个签证条款啊，或者说是更改或取消这个居民类签证的一些签证条款啊，以及延长部分申请人的签证有效期。那这些都是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他这个签证这个快到期了啊，可是他人在海外，他没有办法回来，那是这个，那这个这些人怎么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对一些这个签证持有人，如果他人在海外的话，因为这个旅行禁令，他没有办法回到新西兰，那么但是他的签证眼看要到期了，如果说他还回不来，他也没有办法这个续签，那他签证就等于说过期了。那这些是移民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啊。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签证持有人，他虽然签证获批了，可是呢他的这个入境呢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有一个期限的要求，你在这个期限内必须要入境。那原来如果没有旅行禁令，那么他肯定是按照这个期限的要求之前就回到新西兰或者入境新西兰，可是他现在想回来也回不了，或者想入境也入境不了，那这些都会给这个申请人造成很大的麻烦。那么在这个新的法案底下，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工签的持有人，那他现在呢可能是这个原来的工作没有了，但是呢他这些可能很快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啊，或者说是他这个雇主本身也会给他做一些调整等等。那原来的这个框架底下，可能就是要每个申请都要重新做一些申请，他才能够去 到新的岗位或者新的公司去。但是现在如果在这个修正法案底下，可能移民局就可以做一个统一的安排，这样子就可能也会节省这个时间，这个节省了很多资源，让签证持有人也更加安心的能够尽快的进入这个新的工作状态。所以我认为这个新的法案如果说按照他之前公布的这些信息来讲，我觉得在这里面还是应该会有很多正面的这个帮助对于这个短期签证持有人。
正在讨论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形成的这个旅行的 bubble 是否会令更多的人选择相对更容易移民的新西兰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
是的，没错，澳新两个国家成立一个大 bubble 啊，也就是说两国建立一个互通区，这个也是最近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因为澳洲跟新西兰这两个国家传统上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啊，每年这两个国家往来的人数就超过140万人啊，然后呢，新西兰人每年可以给这个澳洲带来6亿澳元的这个经济收入，反过来呢，澳洲人也会给新西兰带来超过22亿元这个经济收入，另外呢，这个澳洲呢也是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啊。新西兰呢是澳洲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另外呢，这个从旅游业来讲啊，对于新西兰来讲呢，这个澳洲是最大的旅游来源国啊，每年有150万人啊，来到新西兰旅游啊，就是几乎占了新西兰所有的这个海外旅客的一半接近了啊，那么给新西兰带来25亿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旅游收入。反过来对于澳洲来讲呢，新西兰是排在中国之后是第二大的这个旅游来源国啊，每年超过50万的 KB 来到这个澳洲旅行啊，会消费超过26亿这个澳币。所以从这些数据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也都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双方的政府好像都有这个意愿，特别是前一阵的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副总理，他也在媒体上面这个公开说，这个下一步有可能首先先跟这个澳洲的某个州啊，这个先结成 bubble， 很有可能是跟这个塔斯马尼亚州啊，目前呢这个新西兰跟塔斯马尼亚还没有这个直航，下一步如果要结成 bubble 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实现直航。那么先跟澳洲的一些州建立这个 bubble， 然后之后再推广到其他州，那这个是新西兰政府的一个规划啊。下一步呢，除了跟澳洲结成这个 bubble 以外，那么跟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像那个库克群岛啊、沙摩亚这些，可能也会结成 bubble。不过现在对于新西兰来讲，可能首先要先跟澳洲结成这个 bubble 啊。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符合两国的这个政府的愿望啊，因为这两个国家从地理上它就最近，另外呢，从这个文化上面啊，这个系统上面啊，是吧，这个宗教啊，价值观啊，都是非常的接近啊，所以这两个国家结成 bubble， 我觉得下一步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至于说是结成 bubble 了以后会不会导致这个更多的人选择移民新西兰，这个呢其实还是要具体要看这个经济复苏的情况啊，就是疫情过后新西兰在整个疫情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优异成绩，这个已经是举世瞩目啊，所以相信下一步这个应该来说应该会有更多的人会考虑来到新西兰发展啊。那但是如果说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疫情之后它的这个经济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个样子啊，反而来说澳洲复苏的更好啊，就是说后期在经济恢复这方面澳洲做得更好，那我相信还是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去澳洲。 所以如果结成 bubble 了以后，如果澳洲这边表现得更好，那很有可能这些在新西兰的这些这些就是持有这个签证的人，他可能就会考虑到澳洲去，或者说这些 Kiwi 本身有身份的，他们也会到澳洲去。反过来说，如果新西兰的这个表现更加优异啊，这边的经济情况更好，那可能反过来说，就会澳洲那边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新西兰。
好，谢谢新西兰双子留学的持牌移民顾问张云接受我们的采访。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